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所以那些传道人不敢讲或不好意思讲，认为传道人一讲这个事，讲今天奉献，好像觉得传道人就是要给我钱给我钱似的，他不好意思讲。你有什么不好意思啊？你是神的代言人，你是为神的家伸张正义，为什么不敢讲？不好意思啊，羞羞答答，特别是华人传道人羞羞答答的，好像是摆出一清高，我不想哭穷，这不是哭穷的意思，这是教导信徒挽救生命的意思。他不做十一奉献，在前面来看到他连文士法利赛人都胜不过，他怎么能进天国呢？不在重生得救的命令心理专题当中刚才提到了，讲到的重生得救的人是都要做十一奉献的，为什么他们不做呢？为什么不讲呢？神的教导是相互配合的，讲金钱奉献的道理的时候是和重生得救的真理是相互配合呼应的，其结果是什么呢？不敢讲结果，就没有多少信徒做十一奉献，他们也不知道，有些人确实不知道要做十一奉献。反过来，神的家缺乏资金，教会的人呢就会刻薄地对待神的仆人，神传道人，认为你这些人呢都是该吃苦的，因为神的仆人吧就该吃苦，神的仆人就该过那些贫困的生活，这样教会怎能复兴呢？因此比学知识的门徒训练更为重要的是教会要进行金钱奉献的门徒训练。今天我们讲门徒训练在教会是什么呢？就是主日学，好像完了没了，就是学习圣经知识，没有在实际生活操练。其实门徒训练是在实际生活当中运用圣经的教导，其中运用圣经上的最核心的最关键的一个什么呢？金钱奉献。因为讲到金钱奉献的时候，要奉献就要背十字架，但是第一步你要重生，你没有重生呢？牧者要教导信徒明白纯全的耶稣真理，要遵行神的命令，包括金钱奉献。那我们下面看第三点，就是基督徒做十一奉献对自己来讲也是必要的和必须的，这是我们重生得救的见证之一。在这儿呢，我要再重复一下，刚才我强调的时候讲的时候呢，我会在这补充的，就是这是重生得救的见证之一，做十一奉献是重生得救的见证之一，并不是唯一见证。因为刚才我讲到了，做十一奉献的人并不都见得是重生得救的，重生得救的人都会做十一奉献。你看着这好像有点要你脑筋稍微转一下，其实很简单，门士法利赛人做十一奉献，但他们没有重生得救，但重生得救人都要做十一奉献。重生得救他还有很多的见证，对神的话语的渴慕，在重生过程中他要得到圣灵的喜，要结果的生命品格改变，就像耶稣刚才讲到的马太福音23章23节，你们要行公义、怜悯、信实还有爱心等等，就是属灵的九个果子，养圣灵的九个果子都有，这种生命品格。其实我们结果子就两大果子，一个是生命品格的果子，越来越像主耶稣的样式，一个就是传福音的果子，用我们的见证，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的金钱奉献来参与传福音的事工。当你支持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每天传福音呼召的时候，当然有人相信主耶稣的时候，你就在其中了，有你的份，有你的果子。重生后的基督徒在操练十一奉献的门徒训练中会有挣扎，会有挣扎，很难做。我那个时候刚开始怎么做十一奉献呢？就是牧师说，你想学神学，你想献身，那你就要加入这教会的同工团队了。但你要加入同工团队，有个要求，要做十一奉献。但是我顺从牧师了，因为如果不顺从，怎么证明我想献身给神来做全世界传道人呢？所以那个时代，你要标记好你的奉献，每个月写好名字，都要搁在那个教会的奉献袋里，真是要奉献的，真是一大笔钱，可以买一大件的，一个月买一大件的。那是在30年前了，30年前，那时候 一个月打零工啊，也能打2000美金，你要奉献200美金，真是买一大件了，买个相机啊，买一个电视啊，什么都可以的。挣扎，有挣扎。我知道有些人曾经做到了，后来又遇到金钱困难的时候又不做了，又不做了。其实遇到金钱困难的时候，就你收入减低的时候，你奉献自然减低，但是你不能低到连十一奉献都到不了吧。下一讲我会提到，因为他们把别的东西放在首位了，把孩子需要帮助，把自己的生活需要帮助，或者自己积蓄的为退休的做准备的需要早早的考虑，已经为明天忧虑了，摆在首位了等等。当这些有挣扎的时候，他就软弱了。但是当我们背起十字架，效法主耶稣一样，是让他真理充满我们的时候，再次经历圣灵充满的时候，克服我们的私心之后，我们就再次悔改，来到神面前，我们向神悔改，不是简单的嘴来说悔改悔改，重新来做十一奉献。我们讲到克服老旧我的私心，就是指爱世界的私心。最后，当我们的信心真是牢固了，不怕任何环境的影响，不受任何人的那种影响，能够喜乐的持续做奉献，做十一奉献的时候，这功课才学到了家。而且这功课学到家，还会进一步操练信心奉献，不仅做 10%、 11%、 12%、 13%、 15%， 更多的奉献来超越十一奉献。刚才讲到了主题经文，讲到了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利益，法利赛人做什么？做十一奉献。我们要超过他，超过他，不仅在奉献上超过他，在公义、信实、怜悯、在圣灵的果子上，在重生的生命上、与神的关系上，法利赛人没有这些，我们已经超过他，在全方位来超过他，让神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以此见证自己的成长。做十一奉献，它的必要性、必须性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属灵的造就和一种属灵的福分。当我奉献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奉献融入到神国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支持一些宣教士啊，支持通过教会啊，通过分机构支持宣教士，或者支持教会的事工发展啊，传福音的布道啊等等，都有一份参与感，就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就是我们传福音的那种蒙神呼召的。这不是说指全世界的传道人，所有的基督徒都应当有大使命的参与感，参与这个传福音的使命感，参与传福音的事工，结出好果子。刚才讲到了，于是我们也与神的关系履正了，讨神喜悦，是更加亲密了，让神成为我们一家之主，掌管一切。因为有些基督徒在家里从那个商店、基督徒书店买来一块匾，基督是我家之主，或者约书亚记里约书亚说的一句，至于我和我家都属于耶和华哈，就这些蝙蝠啊，或者是挂历啊，或者各式各样的装饰在自己家里的当中，是这么回事吗？你问问他们是这么回事吗？你们家真是做主吗？还是一个装饰，一个宗教的一个修饰的一个装饰品呢？大多数 90% 的挂这个牌匾的家庭，我认为他们都是宗教的装饰品，摆起来容易，做到的话很难，做到非常难，那神掌管一切很难。相反，如果我们不愿意做十一奉献，我们只是分文有神，像约伯一样分文有神，我们对神的信心理解认识人家停留在大脑当中，是个理性的，哎，这觉得这不错，哎，基督教挺有意思的啊，挺好的啊，讲的哲理不错，劝人为善啊，基督教你看这历史发展做了些贡献啊，挺好的，只是在理性当中，我没有与神经历一种生命的关系。最后约伯是与神面对面，虽然是没看到是在风中与神对话的时候，他的心里感到了震撼，与神面对面了，就像保罗在大光中与耶稣对话下感到了震撼一样，生命变化了，生命变化了。今天我们无法与神面对面，但是我们可以经历圣灵的喜，就是我们全然的向神交托，彻底认罪悔改，把自己交托一切，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时刻，圣灵进入到我们心中，把我们完全充满了。那个时候，像我那时候我的经历就是主啊，你赐给我新生命，那时刻平安喜乐就降临了，之后就想做奉献了， 那是我重生经历切实的感受。但是这些风闻有神的人，他们和那些信宗教的人有什么其他宗教的人什么关系呢？信佛教的、信伊斯兰教的、信各种各样的宗教的人，他们有很多好人，他们有着也在行善，跟他们一样的。这些人是什么？他们是崇拜偶像。而如果你和这些人一样，你就把耶稣当做一个偶像了，把耶稣请到家里拜一拜，作为偶像一样，到教会去崇拜一下，作为偶像一样。这样的人怎样？这样人绝不可能能接受神的命令，谈不上他会遵行神的命令，他会反感和拒绝这些教导。今天你看到这个视频，你能把这个视频的内容全部听完啊？听完这一讲，如果能听完这一讲，思索一下，你有什么感受呢？你会说，这个人是与人不同的，他反潮流的，教会都不这么讲，就他在这讲。你觉得我讲的是神的教导还是人的教导呢？我真是像保罗那样，有一种怎么讲呢？信息沉重，真道扎心，但是我不敢不讲，不敢不讲，因为有一天神会审判我，神感动我明白这些道理，为什么不讲？所以我不仅要讲这些道理，也为这些不愿意听的人祷告，是为有一天神的真理和圣灵掌管他们的心灵。若不这样的话，他们得不到新生命，他们不会遵行主耶稣的一些教训。为他们祷告，求神的旨意不仅成就在我身上，也能够成就在更多的那些愿意追求神真理的人身上。我们这一讲呢，做个小结。在圣经真理中，神已经将信徒必须做十一奉献的教导讲得清清楚楚，就不多说了。从主题经文到刚才所引用的一些话语，是在看我们是否遵行他的教训。神看不见他，看得见我们。神不强迫我们，而是通过耶稣真理和圣灵引导我们做奉献。在教会中，合神心意的门徒训练很少，而金钱奉献的教训和训练就更少了，或者一对一带领这些人学习操练啊，生活方式也好，金钱奉献也好的更少了。其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抽象的神学教育误导人心，抽象的因信称义，抽象的唯独恩典，抽象的照我样式，抽象的那些信息，抽象的得救，享受廉价的恩典，而什么事都不做，不愿效法主的样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了，你们听到要行道，这些听到都是就是打着哈气的听到，只听到一些故事哲理的时候，眼睛睁开了啊，还有味道。讲到那些不好听的，马上低头或者马上打开手机看别的了。再加上传道人不敢讲真道，不敢讲金钱奉献的教训，怕被戴上律法主义大帽子。再次提一下律法主义，什么是律法主义呢？就是宗教改革之后，路德派或者改革宗派，就是这一类派别对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些靠行为得救的做法，买赎罪券啊等等，靠行为得救啊，奉献你能得救啊等等，可以越过炼狱啊，或者是为死人们怎么样，就靠你金钱来代替了，认为这是律法主义，用金钱买救恩，用金钱买神的恩惠，是这些，可以指责是对的。但反过来讲，对律法主义提出批评的现代的一些教会人讲的，这些律法主义如果让他片面的抽象的去针对你讲解神的道的时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耶稣讲你必须遵行我的命令，当你遵守我命令，你就常在我的爱里。在约翰福音书第十五章讲得很清楚，这些命令是实际行为的。所以我们要讲到，一个人没有生命的时候，他再做多少好事也不能得救。当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他必须做这些善事，必须做十一奉献，这是两回事情，是完全不相同的。所以不要来不来就拿出律法主义大帽子来扣给那些讲真道的人。当教会复兴时，靠着神的真道复兴时呢，做奉献的人才会增加，信主人增加，做奉献的人也会增加，神的话会感动更多人。我知道有些地方有，这个别教会复兴的时候，神的感动是那些人直接奉献什么，把钱包扔进去了啊，信用卡也在里面，把钥匙扔进去了，钥匙家里要的，房子好像奉献了， 等等等，我相信教会不会收这些的，最后把这还给他们。你们还是凭信心奉献金钱，十一奉献也好，更多金钱也好，你房子你还要住，对不对？你车还要开。他们是一种感动。我们期待着神的复兴，但是不讲真道是绝对复兴不了的。在基督徒中，大多数人是不做金钱奉献的，他们只是象征性的给点小费啊，给点小费。教会传奉献带的时候，现在美国教会用盘子，盘子太明显了，你搁多少都看得见。华人有点害羞，不让人看见，作为奉献带，很有意思。奉献带，人家就是盘子或者那种也是各种各样的金属盘子也好，或者是那种植物编的盘子也好，是托盘哈，让人看得见，就是华人教会那个袋子，还挺深，怕人看见。为什么？就给那些奉献小费的人呢，给他有一个脸面。奉献人拿出一美元、两美元啊，或者五美元，或者十美金，放进去了。一个月放了几次？每次都放啊，就得奉献十美金，你一个月你放下啊，你放多少？放四十。你这个月你挣了三千美金，三千美金多少？三百，差远了。十一奉献没做到，没做到。把这个来说啊，我做奉献了，我做奉献，我放下去，我做奉献了，谁知道奉献多少？用这个来作为一个良心的安排，安慰自己，我做奉献了，也满足一个教会的收奉献的仪式啊，我做了。这神都知道，神都知道你奉献多少。这应验了马太福音书第七章十四节主耶稣所说的一段话，就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前面反过来讲，引到地狱的门是宽的，路是也是宽的，走的人也多。为什么我要用这句话呢？我就刚才这句话，大多数人是不做十一奉献的，只有少数的人做十一奉献。换句话说，大多数人是没有重生得救的，只有少数人重生得救的。所以活在耶稣里福音事故有个负担，不仅向那些教会外的失丧灵魂呐喊传福音，引导他们来悔改归向神的救恩，也像教会当中的失丧灵魂很满足的陶醉的昏昏欲睡的这些自以为得救的失丧灵魂呐喊，用真道扎他们的心，让这些人能够回转归向神。我们求圣灵的火来焚烧他们的心灵，使他们得到圣灵的洗，得到重生得救。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听进真道，才能顺服真道，才能遵行神关于金钱奉献的教导，从十一奉献的功课学习，不断的做更多的信心奉献，信心奉献来做更多的奉献来讨神的喜悦。今天又给你讲了这么多，可能你收听第一次收听，也可能已经收听几次了。只要你常常收听，神喜悦你，因为神说了，我的羊听我的话。如果你认为我讲的有些不妥的地方，或者有偏颇的地方，有些不符合圣经道理，我欢迎你的来信提出。我在身边只是战战兢兢谦卑的讲神的道，大胆的讲神的道，要把神的道讲全，不能漏掉一点，不能添加一点。如果你认为我讲的不好的话，来帮助我，最好能有圣经经文，如果这圣经经文有原文的不同解释的话，也告诉我，能帮助我来完善对耶稣真理的认识，更好的讲主耶稣所宣讲的一切教训。也欢迎你来转发这个视频，转发这个音频，转发我们佛得耶稣里福音网站的这个二维码。如果你没相信主耶稣的话，我希望你今天就用你手机扫一下二维码，用你的照相的功能扫一下，到我们的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那里我给你列出了为什么要相信主耶稣的一些解释，还有互动窗，还有一段祷告，你可以按照这个祷告把你心灵敞开向主耶稣认罪悔改，让他进入你的心，做你的生命的救主和主宰，从今以后开始过一个崭新的生活，开始操练十一奉献，这样你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瘾，才能与我们一起在天国敬拜神直到永永远远。让我们一起祷告，感谢赞美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这宝贵的教导赐给我们， 警戒我们必须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必须做金钱奉献，必须效法你的样式，必须有你的那种信实公义怜悯。主啊，我们常常是软弱的，因为这世界太强大了，这世界太五光十色了，这世界的诱惑太多了，我们周围的人，甚至我们周围的教会的信徒都是这样的诱惑，我们都变成少数，甚至传道人也不讲这方面的教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主你也帮助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我们凭着对你的爱心、信心和敬畏你的心，我们传讲这些真道。我们知道收听的人是少的，服从你的诫命、遵行的人更少，但是我们相信你圣灵的动工，因为你是全能、全知、全在的神，你已经看清前面的道路，你知道谁是属你的。你要借着这些话语，把你属你的人感动起来，来归到你的羊圈。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帮助我们，也赐更多的愿意做奉献的人与我们一起同工，宣讲你的圣名，带领更多人归向你，将尊贵、荣耀、权柄归给你，直到永远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